现在不收问题了。哎，这里很多了，我已经说了有11个问题足够写一本书，那么这个怎么办呢？你听不懂，我想不收问题。你们两个是故意听不懂的，好，原谅你们。这个那么既然这么多，而且人是有限的，有很多人要原谅，不是你的问题。
这是昨天，昨天问的。
这是昨天问的，还有明天问的，天天问的。好了，不要再写了哈，不要再写了。如果你要写，你有自由，因为这是民主的国家。不过呢，因为民主，所以你可以自己写自己打。我们低头祷告，真理的源头，智慧的本体。你是人的上帝，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用你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不能再接受新的启示，因为你已经成全了你对我们的启示，我们愿意接受新的光照，使我们更明白那已经启示的道，请赐福你无用的仆人，给他把你的真理传扬清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这一生是一直不断的 squeeze my time, squeeze my life, squeeze my energy, squeeze my spirit, squeeze my talent to do everything I can do. 所以用这样的办法呢，就产生了一个呢非常有效，尽量利用时间达到最大可能果效的生活和侍奉。所以今年我们也照样在很短的时间。要把你们的问题尽量用总言之性来解答，我盼望你们以追求真理的心来领受，因为一个人没有看过真理，神是不要向他说话，神是启示真理的神，神也是把人创造成为能领受真理明白启示的人，是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 When man is seeking for God, God isSo delightful to reveal himself to him. But if you are not honestly seeking for him, he keeps silent. 我从圣经当中也原则，当神放在受审判地位的时候，他就不讲话。When God is put in the status of being judged, he keeps silent. 这是从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表现显明出来的。所以后来得了一个结论，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es. So you should stand under Go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God, we should stand under God. If you don't stand under God, you'll never understand God. 这个 Stephen Fong Theory， 我从圣经看到这个原则，有许多很聪明的人，神就把他贴在智慧的外面，让他变成最笨的知识分子，有些很简单的人，神就向他显明，给他变成不受教育的高智慧人。历史上有个很有智慧的人叫做埃索，你们都知道伊索寓言，听过名吗？他是奴才，但是很多君王呢是懂得道理明白的一半，感谢他们。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呢看慕真理的心到他面前。我没有机会打问你这个录你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写些什么，所以我拿到哪一张我就打包，为了比较公平起见，所以我就每一个人打一题，第二题等到有机会再打，好吗？那么如果你有一题答到了，你就感谢主了，总比没有答好一点。可能等到答完了，别人连一题见他的题目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反复些，包括这一次怎样在寻找工作分类结婚这一类人生重大的选择的时候明白神的旨意。大家都说要读圣经祷告，可是很多时候还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怎么办？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可能是上帝不要对你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你平常不要听他的，等到你要他跟你讲的时候，他不要讲你的。神是不可开玩笑，一个常常一心领受神话语的，当他真需要的时候，神话就显明。 我们把神当作可以用的工具吗？神说呢，你搞错了，你这样就不对了。我是神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第二个原因，你听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不从所言之处。如果一件事情呢，你是用的，一件事要一个声音，一件事要一个声音，那你就像2000个房间的旅馆，交给你的时候，你买下旅馆，用2000把钥匙，一个一个去试，每一个房间去买个钥匙，你要试到世界末日还没试完，所以你需要一个什么 master key， 你明白吗 ？master key 是每个房间都可以开的，那这样呢，基督徒怎样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要从总言之处理，不要从细的一个一个问。总言之处理就是我讲经，我解释神的道，我对你们传讲的时候所用的方法。所以当你听我讲到，你会发现所牵涉的不是芝麻绿豆大，也不是天天的细节的问题，那是整个宇宙关乎神人关系那是关键性的要素。当你明白那个以后，你就不必再每天问上帝要怎样要怎样，因为很自动的你会知道用什么方向去走那一条路，用什么原则去处理那件事情，那你就一本万利，真的很重要。我就可以说你就是 25%。 谢谢。每一个人上讲台再减少，再减少，谢谢。每一个人上讲台他的音质同 microphone 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调音的要很敏感，否则最贵的器材在你手中变成没有用的东西。 The man behind the gun is better than the gun itself,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这个是 master key。 那么婚姻的事情，第一个原则，如果你是男的，你一定要找女的。你说谁不知道？很多人故意不知道，所以我到底知道。如果你是女的，你一定要找男的，因为神造男女有益，单身不好，所以呢，那人需要一个女人来帮助他。伟大的男人背后需要一个很伟大的女人。女子如果能不生，她的恩赐可能比男人大，但有机会结婚是好过你不结婚的。很少人能够不结婚的规规矩生活，生活像何小峰弟兄一样。所以呢 Francis Bacon 讲一句话，一个男人不结婚的话规规矩矩，如果不是神仙就是野兽，那么野兽当然不规矩，所以呢你尽可能要结婚。那一个人结婚需要很大的勇敢，为什么？因为他大胆到敢跟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过几十年的生活，在一个屋子下面，这胆子很大，跟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在一个屋子下面住几十年的生活，这个需要很大的胆子呢。不结婚的也需要很大的胆子，因为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几十年，没有跟别人同在。所以第一要结婚，男的要找女的，女的找男的。第二，你不一定要找相同性格的，跟你很硬的人，你找一个很硬的人，也会生出一块铁出来，这很危险。很软的人，找一个很软的，也就生出豆腐出来，真不好。所以呢，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淘汰力，也就硬的人常常会选择软的，柔的要选择硬的。但是你看的硬不一定硬，你看的软不一定软。所以高门圣，我再加一句给你：反正你看的鼻子，女孩子很温柔，不讲话。我告诉你，反正外面不讲话的，心里一大堆话。反正外面一直讲话的，里面没有话可说。这就是他很温柔，越温柔的越硬脾气，所以他每次就来说啊，他全部不接受你的话。你叫他改的，他都不改。外面软的里面硬，外面硬的里面软，外面说话里面硬，外面硬的里面说话，就是这样简单。这个叫做对相对论的了解，应用在实际人生生活的里面。第三样。信仰是所有观念的基础，所以呢，宗教观念是决定其他观念的因素。Religious concept i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basic concept to influence all other concepts in your life. 所以呢，应当在宗教信仰上先打一个基础。如果可能的时候，找个圣经的话，尽量不能与不信的同父一个。我讲如果可能，因为有一些人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已经结婚了，所以我们要尽心尽的生活去争取，不能用信心的规律去排挤。你的信的也不行，不能同父一个，所以就啊，我的太太既然不行，我就喊她离婚，我要遵循你的旨意，这不可以的。因为基督说呢，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呢，包括自然配合，就一男一女的结合是不可分开的。所以你不能因为我信了耶稣，太太也不信，作为借口就引用一些的圣经喊他离婚，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个，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解经要有保守真理的那种忠诚的原则，也有进取性的智慧，这样我们才不会落在魔鬼的手里面。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信主，那你要引起，你要去争取你的配偶也信主，不要因为信心的把一些圣经当作你顺从的原则，那就违背了那个更进取性的，这个更加发掘 potential 的那种这个 progression 的争取，这是很可惜的。那如果你是要侍奉上帝的，你就应该呢对你的对配偶或者你要追求的人定下原则，盼望他了解你的侍奉，免得呢引起很多的纷争和不必要的就是这样苦难。那么呢，如果一个人呢把这些原则都放弃或者不管，然后随意结婚呢，那以后他可能一生一世常常用眼泪来洗脸，那就太迟了。我从前喜欢一个女孩子，我现在打开爱你眼睛，这女孩子很好，而且是很爱主，音乐也很好。但是呢，我祷告了一年，对她讲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刚答应个人一年。那我就认为那一年的祷告是不是浪费掉？为什么不早一点勇敢对她讲，免得她对别人答应了？结果呢，我就说主啊，你一定有你的美意。那么我在想，是不是他错或者我错？如果是他错，我要等他回头；如果是我错，我要安静求主带领。结果过了几年以后呢，这个女的就进门了，我就决定走我的路了。走我的路呢，我看哪一个可能是神要我娶的一个妻啊？这个秘密很少人知道，我只要告诉你，我不告诉别人，只告诉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别人。要不要听下去啊？所以你们身边的人不要灰心，大家说。那么不讲的是什么人呢？每一个人讲嘛，一二三，身边的人不要灰心，不要哭，不要神经病。身边的人应当靠主恩典再练，好不好？后来我就在自己教会里面找到一个姐妹，我认为她是相当好，虽然有一些的事情我认为还有可能更好，但人是没有完全的，人不过是人， only God is God。 所以我就写一封信给她，那时候她在美国读书，我说呢，我感到很可能我可以还有一种侍奉上帝，但是呢，我要你呢这个明白我是传道者，很可能我一年会八个月不在家，所以呢，你愿意不愿意，你要先预备去。我要你有一本背书的家跟谁主传福音。如果你感到不可能的话，你不必回去，你也不必害我。如果可能，我再写第二封信。所以第一封信就这么应了。我认为婚姻第一是为了荣耀神，第二为了服务别人，用这个建立教会家庭放在第三的地步。那当然今天甚至美国的康斯林从传道界都不承认这些条例，但我是我不要走美国路线。结果他回信，你的提议是很难很难的，很难。为什么要回信呢？所以就不太难，对不对？虽然如此，我想靠着神的恩典，我可能会承担。就这样的，我请他回来，回到印尼去。当我结婚的那一天呢，你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参加我的婚礼，就是何小东。很可惜，我没有机会参加他的婚礼。 那现在我已经结婚28年了，我最大的孩子已经25岁半，已经 master 毕业了。我第二个孩子5月份刚刚毕业，同一天马斯克学位，4 major。那么第三孩子今年读大学，第四孩子14岁。我们在很这个特别的环境中间，印尼中间，靠着吃的恩典把孩子养大。我自己从来没有拿美国人的一块钱助学金读书，我也不要拿任何美国人的钱给我的孩子助学金。我要很辛苦的叫他们奋斗工作，用血汗的钱来读书，让他们懂得奋斗做人，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婚姻是一个 challenge， 结婚建立家庭是一个要被施加 co-adjust 的一个婚姻，两个人一定不一样的，所以呢，不同意见甚至有时会有争执，这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一定无论如何靠着主走完人生的道路，那么你会发现在其中的神的恩神的爱，就使你建立一个好的甜美的家庭。好的家庭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但是呢，有困难的是同当，有喜乐的同享，这样我们就能够一同领受，一同感受，一同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总而言之就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所讲的，人最大的责任就是荣耀神，人最大的享受就是以神为乐。 So man live in order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our God， 以神同在的时候。所以你的工作，如果这一份工作是羞辱主名，你赚5000块；另外工作是荣耀主名，赚1500，那你就选1500的好了。基督徒不要轻易发财，因为很多坏坏发财而不定的手法得到的，最后到头来一场空。如果不是一场空，你整个不义的财交给你的子孙，也就是把刀剑放在他们手中彼此相杀。所以呢，财不一定是福，你要懂得。但是你真正在事业中间有真理，有神的义，有上帝的道，有上帝的圣爱做基础的内容，你的工作会产生无限的许多长久的影响。世界最有钱的人不是当时或者在银行里面很多零的人，因为零加零还等于零，不懂的人就更零了。零加零等于多少？您不回答。零加零等于多少？最多零的人最后还是零，因为你死的是一块钱不带去。但是一个有钱人，一个富有的人，还是死了以后还在养人的人。你说哪里有人死了还在养？有。贝多芬死了150多年了，120，现在1999，已经死了72年了，对不对？172年了。今天很多人靠贝多芬在吃饭，为什么呢？你研究他的音乐哪些水，对不对？你印他的书卖钱哪些水，对不对？富有的人是死了还在养人的人，贫穷的人是或者叫很多人钱养你的人，所以很多富翁是很穷的，很多穷人是很富的。你明白我这个智慧，那您就可以做我的门徒。我教会你们有一个人多有钱，你知道？他有几架飞机，有一架是2700万美金的。我曾经为了赶时间，他的飞机送我到外国去，2个钟头就到了。他还有另外一架飞机可以坐70个、70、80个人，但是呢，我不把他当作是我们教会重要的人，所以呢，他迟到的时候，他没有位置坐，照样坐在楼梯，我不管他。那个年轻人坐了一般看见这个很重要的经济学家坐在旁边，让位置给他看，我感到两样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在神面前知道他不过是人，他就可以做好基督徒。你不要在我面前以为你有学问你有钱，我看过有学问有钱的人比你多得多得不得了，我才不睬你。有一些人有一点钱就控制整个教会，你们搞错啊。贾卡萨有一些人是唐崇荣的，钱不能收买，女人不能诱惑，强权武器不能制服他的人，是这个传道的，我是这样的传道的。所以呢，他来做礼拜迟到，他就坐最后的椅子，没有地方给他坐，就是这样。他的早一点，他就找个好位置坐，他不够普通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有钱人就特别高， 没有，有钱人特别糟糕的很多。请你注意啊，只有两种，一种是一生一世挖别人来使自己利益的，结果用偷用骗用抢，第一种是一直挖自己来给别人的，那种人就一直牺牲自己叫别人的福。你要做哪一种人？你笑笑的好好想你这一生要怎么活。我们要把我们的才干、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力量、恩赐尽量发泄出来供应别人，那你以后在天上永远是有，这是有真正富有的人。好，我才搭一张呢，你想可以不可以写一本书啊？刚才的答案写下来一定卖得很好的，销路一定很好的，人家看了一定在给别人看的。其实如果我要发财也不太难，不过我不是为那个负责，就是耶和华主是以西结发预言，要严惩罚以色列，神并利用巴比伦等外邦人灭以色列人，同时以预言反害以色列外邦人必遭报应。该怎样理解耶和华的这种方式呢？也就是呢，诗篇七十三篇第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里面讲的话，人的怒气要成全上帝的荣美，人的愚怒他要仔细。弟弟坏，爸爸说哥哥你打他两下，因为他调皮，哥哥就打到他屁股都裂痕了，血都流出来了，那么爸爸说你打得太厉害，现在我打你，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上帝给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就不可以是犯罪上帝，你不会是上帝的仆人，你明白吗？当人知道他不会是人执行人的任务的时候，那么神就任凭他。但是如果他越过分头就把自己当作上帝的时候，神就管教他，神鞭打审判他。所以这个叫做人的怒气要成全耶和华的荣美，但是人的愚怒他要止息，他要对付。如果爸爸说你管教，你帮我教训你的弟弟吧，你就趁机会把过去的仇恨拉上来，把他打的这个皮里的肉全部鞭打的磨死了，那你就要做对付。所以每一个人要中肯，看着合乎中道应当做的不应当做的。如果你爱，也不要爱过分，以及出卖上帝的公义；如果你义，也不要义过分，出卖上帝的慈爱。这样，当你真正执行到中肯的地步的时候，你就是神所使用的；过分的时候，你就跟魔鬼留地步，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上帝借着这一个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巴比伦就以为他就是神了，神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所以他来对付家人，就是这样子。将来在天国信徒是否有纪律子，如果有，他们是不是还有可能犯罪？如果没有撒旦引诱，有没有失意？有没有自由意志去反对上帝的旨意？我想昨天的讲论里面有提到一些人，对不对呢？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人造成一个有自由意志。我没有讲特别详细，因为每一堂要讲的东西再延伸下去，每一个题目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要一两个钟头讲清楚的。所以这样呢，人知被造，刚才早上我提到了创造性的问题，你还记得吗？我现在稍微提自由性的问题。在康德的哲学里面有三件事是人的理性都知道的，所以人的分析不能明白，因为它是先验的，它在的世界统范围中间，不是在我们这些被造的理性范围里面。所以康德就把那些关键词放在本体界，但他的本体呢，又不是叫做 ontology 的本体，他的本体叫做 human world。 那么本体界跟现象界的分开，这个是康德的一个创造。康德的现象界叫 phenomenal world， phenomenon 这个叫做现象， human 就本体。本体界中间有三件事是人不能够去勾到的，那就是神、不朽和自由。所以谈到自由的问题，他的思想就比平常人更深的。因为我们谈自由的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个叫做自由，对不对呢？如果不是讲哪有自由，所以大家要明白哦，要自由，讲这些话的人连民主是什么、自由是都不懂，是随便乱讲。 那把他们乱讲中间的那个观念当作他们追求的目标，怪不得 modern democracy will create the future Papuan。 注意我这句话，不要藐视先知的话，我不是先知，没有先知这份在今生的中间，当然还有先知功能。什么意思呢？民主如果不被真理控制，就产生了未来的野蛮主义，这是一定的。只要在民主的国家，人用枪实现法律，就比在森林中间的野兽差不多一样。所以回头答你这个问题，自由是什么？康德说，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我不要做的那些东西，好不好？啊、嗯！现在你说我要抽烟就抽烟，我要喝酒就喝酒，这是假自由。因为你一抽烟喝酒不久以后，你说我不要抽烟，别人说你不抽我，我抽你，所以你没有自由，对不对？我不要喝酒，就是你不要喝我，我喝你，所以我不要抓自由，所以说你不抓我，我抓你，所以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名字。是基督在康德以前1800年就讲了，真自由不是我们所想的。你真的以虚假的自由去放纵自己的时候，你那是出卖自己的自由。所以耶稣的理论比康德更深层的告诉你，你实在是被动不是自动的。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很清楚。唯有神的儿子叫你得自由，你才真自由。康德讲了一句伟大的话，我要不做什么我才能不做什么，那才叫做自由。但是你问他你怎么能不做你不要做的，他没有答案。我普遍启示只有理想没有答案的设计，就是特殊启示里面把真正的答案带给我们。基督说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才有真自由。因为基督为人死，康德为人没有做什么，所以他没办法释放人。现在回答你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到一个地步，需要回到1500年以前的一个大思想家，叫做奥古斯丁。我们呢，在贵州学院很严谨的教导成就，而我们要把许多西方神学院这个只注重学位而不注重本质的那个风气改过来。我看到你们有一些人去贵州学院上课，我们来上课的人不单教授，也大教会的牧师，有一些教神学的人，还有一些人从台湾、香港大学教授飞过来上课。因为这个学院不是单单注重复读一些东西，进修进修就分，最终的目的要用神的道批判所有的文化，把20世纪带回正途来。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奥古斯丁说呢，人的自由要分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堕落以前的自由，我这个叫做给他名称叫做中性被造有限而良善的自由 ，the neutral created limited and quit freedom。 这是自由的原则，就是可以犯罪也可能不犯罪。用拉丁文来说叫做 posse peccare and at the same time posse non peccare， 可以犯罪，可能不犯罪。但是当亚当用了自由犯罪以后，人类的自由就进到第二个阶段，叫做 posse， 叫做 non posse non peccare， 是没有可能不犯罪，人一定会犯罪的。但你犯罪的时候你还是自由的，因为不是神逼你犯的，你自己要犯的，所以你只能自由犯罪。到耶稣基督死了复活拯救人的时候，就进到了一个另外的地步，是 posse non peccare and posse peccare， 你可以不犯罪，但你有时你还会犯罪。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基督再来成全以后，你达到一个被成全之完全之受造之主， the created and redeemed perfected perfection and freedom。 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可能再犯罪，所以以后到天堂去，你不要怕一条蛇再跑进来，再兴风作浪，再给你一个骨子扯，没有叫掉下来了，然后再等耶稣再来定时的加第二次，不需要。那时候你 non posse peccare， 你不可能犯罪。 我对很多中国教会啊，心里很提心吊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的道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我们许多时候没有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许多最重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福音派的教会就摇晃在这些简简单单自以为懂、似懂不懂的样子。然后呢，因为会有的需要，就讲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就讲台的敷衍，从来没有真正解决那最深最难的问题。以后呢，一直流到一大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见天不。等到呢，极端理论派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乱了，马上看见那可能是唯一复兴教会的道路。所以下一代你们来这里读书，来这里赚钱，孩子呢不大会讲中文，那么第二代的呢就随便请一个牧师来，他要供英文为辅，从哪里住的不知道，他的信仰怎么样，所以第二代的信仰就没办法听见我这样的讲道。其实你们应当有一堂就我中文翻译英文给你们孩子也来听，你懂吗？否则的话，你们听我的道，你得到很大帮助，你的孩子跟我传的信息还是妥协的，以后他没办法建立这样的架构。你说很好啊，英国英文牧师也很好。我告诉你，我到北美来供应的东西，不是很多英文牧师所能供应。我对你们讲的很多话，如果是美国很多人都可以供应的，我可以不必来。我知道神为什么叫我来。现在你们北美还没有看到我工作的重要性，所以点缀点缀，能够请唐聪人来很好，人都很多人来听，但那个重要性和那个要建立的架构，很少人看出来，这个很可惜的事情。等你真的看出的时候，我可能死了。或者几年以后我不一定要再来了。我每次到北美洲来带领的聚会，如果500人600人，哇，感谢主，很多很多。其实呢，我们的香港台湾的布道会是8000-10000人，走了这么远来对一些人讲呀，甚至美国教会我已经对他们讲，你们需要付钱，因为你们太肤浅。美国最大的教会你们所讲的道理还是很肤浅。这是为什么？现在基督教注重量，不注重质，注重现实的供应，不注重永续的原则和结果。所以结果的很多教会看见了很多他们的 TV preachers 的听众，很多所讲的东西是很肤浅很肤浅的。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以后才知道自己吃了肉体，以为羞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吃生肉体本不是羞耻，为何吃了智慧果以后就变成羞耻？当今以当今世界，我不知道最后你讲的是什么话，你写的字，当今世界的风气，你没有写完你的问题，你不要问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羞耻与没有穿衣服有关系？2个礼拜以后我要在归正圈讲一课，叫做神的道与世界的文化。所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穿衣服的叫做野蛮民族、未开化民族？为什么文明世界一定要穿衣服？你不回到圣经第三章，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人穿衣服因为怕冷，那么如果那些不怕冷的脱衣服，你就同意了吗？人穿衣服是怕不穿衣服变成要穿衣服，不是为了怕冷，是怕鸡。为什么怕鸡？同样肌肉，这一边就怕花，下面那边就怕鸡。你不要笑，你要深思。同样皮肤，这边就很晒太阳，那边就不好晒。为什么？为什么土画家把肉体的女子画出来的时候，在出发上那个肉体的女子的表面没有怕羞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你在看他。那么如果他知道你在看他怎么样，所以有一些希腊雕刻就故意把羞大概的名字一面羞大概一面遮住他的肉体，来表示在羞中间的美。所以我现在谈艺术哲学的问题，明天下午我会在我的学生上 National Gallery给他们讲解一些历史历代最重要的名画，在美国的这个美术馆里面，从基督教的问题，文化跟穿衣服有什么关系？上个礼拜我给文化先生很简单的定义，文化就是文弱设备，文化就是化险为夷，化丑为美， 叫做文化。其实文化不是这四个字八个字可以解释的，我还有几十个定义可以给你。但是我告诉你，文化一定跟传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你造在一种阴暗中，不以性为羞耻，但是犯罪以后，性就变成羞耻的眼睛之一。为什么你结婚的时候，你看你的太太脱光衣服，你不敢不感到羞耻，你感到很享受？因为人的身体是最美的艺术品。为什么这么美的艺术品要用布把它盖住的？你说这个叫做文化。同样一个人，他平常穿衣服的时候有文化，他结婚的时候不穿衣服就变得野蛮了，还是有文化。那么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呢？在基督教的圣经里有答案，在所有的经里面没有答案。自然美性的享受是神给的，但是当性在不实的时候，不应当的人，不应当的时刻，不应当的享受中间去更重的时候，就变成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正情正义是好的，邪情邪义是坏的。大家说，正情正义是好的，邪情邪义是坏的。把性当作罪，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性是神造的，性是人生命中间最美的事物之一，也可能变成最丑的事物之一。性是人生命中间最享受的一件事之一，性也可能变成你遗臭万年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会是性的毛病，总统要辞职或者要被这个 impeach， 要讨论到那么多，要来天罚，用了多少百万的美金去查他的事？性会重要到那个地步吗？一个狗和一个老头不会变成头条新闻。但是人被告不是如此，所以性的那个轨道中间正行正义，使你可以无限的享受，而你的邪情之意可以使你遗臭万年。最严重的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撒旦呢转移了，撒旦呢把他们的视线从那羞耻感建立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已经有过的历史事实。History cannot be reversed。 所以当你犯罪以前，你的坏路，你的天真的犯罪以后，你的羞耻，你的懊悔，一对比的时候，你知道你撒旦。但是上当的时候，撒旦就用虚假的诺言来引起你自由的误用，等到你犯了罪以后，他是逃走时你看不见他，你吃吧，你吃了你的眼睛就亮了，就不需要到医生那里给像一个 Japanese card 或者一个什么 card，所以眼睛大一点，你吃了眼睛就亮了。但是你应该问我亮了我看见什么，撒旦不讲。所以这个是呢 half promise， 没有真正的诚实的答案。等他亮了以后，看不见撒旦，看不见神的恩典，看见一个不能挽回已经误用的自由，产生了戒心，甚至连性带来的邪情失意的这个结果呢，变成一个永不能磨灭的羞耻感。以后的文化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事先有觉悟，好过事后有觉悟。孙中山先生说，人分三种，一种是先知先觉，事情没发生先觉悟；第二是后知后觉，发生事前觉悟，但是自然还救我，最坏的不知不救。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所以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好好听那些原则，尽可能在还没有掉在自由中间的时候把那些原则抓住，不要等到掉了原则之下的时候我们知道已经太迟。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应当有更大的能力为这工作，但是因为良心，一些这辈子他们没有办法做更大的工作。那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有了一些圣洁的成就，就是一个清肝污秽的人。所以这两件事的总结合，就是效法耶稣基督， 自己的绝对圣洁的情况中间，也绝对了解罪人的痛苦，还伸开双手迎接他们，拒绝罪恶的罪福，接受最大的罪人，才是神儿子的爱和公义的培养。我相信世界是上帝造的，但是现在人可以从动物的身体细胞造出动物，我相信用同样方法可以造出人。请问你对此看法如何？是否与上帝创造人相违背？你在讲什么？你偷了你爸爸的钱去做生意，然后用你生意去反对你爸爸，你不好意思。你就是用人的细胞造出另外一个人出来，那人的细胞还是神造的，你在讲什么？你很厉害啊，就这个就是人的败坏。但是我告诉你，神许可打开他所造的宇宙，让人用被造的理性去看他伟大的奇妙，从结果发现人的现实，从违背神的人结果要有怎么样的结局。我们前个礼拜请了 Leeds University 医学学会的会长，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在 Leeds University 大学教授，很有贡献，常在欧洲演讲的一个大教授博士，他是中国人，啊，这个人呢又是剑桥的博士，又是牛津的博士，是我们的归正学院的教授，来讲什么？神的道与现在医学伦理，哇，他预备的功课，他带来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令许多的人惊奇万分。我已经立志把最好的思想带来给美国办理的学院，啊，只有给你们一年四个礼拜的机会，所以你们照样赚钱，照样过你们的生活，但是可以最好的进修。这个人呢，来教的时候呢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医学系的教授也来上课，啊，这个教授谦卑不得了，来听他上课。那么他跟我讨论这个事情，聪明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人造了一个用同一办法复制细胞所产生的人，又怎么样呢？很多人就问，大部分你的看法怎么样？我的答案只有三个字 ：wait and see。我不必绝对化我们极端狭窄的福音派保守思想来反对这个事情，免得我们太早代替上帝做了虚假的判断和审判。我也不必太过放纵人的自由，但是我相信神愿意打开他所造的奥秘，让人去寻找。请不要忘记，生命由生命而来，这个道理还没办法推翻。所以呢，当你把一个细胞拿出来，拿了去变成复制的生命的时候，你要明白，你拿出来的细胞年龄多少，你复制的生命就从那个年龄开始。所以他的寿命不是像原有的生命源头神所造的genetic law从起初开始分的。你知道大概五个礼拜以前，英国已经发现了第一次被 clone 的一台 story 的问题了，也就是他的 neuron 是很短的，因为他的年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复制了羊的母亲的年龄，所以他的 immunity 同他的这个抵抗各样的感染细胞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是比别人更低的。这样这一只羊就是早衰的现象。也如果人可以复制人怎么办呢？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我复制几个唐聪明，我太累的时候请那个人来，那个唐聪明来，但你问他问题，他大的就和我不一样了，因为我脑细胞的结构同经历的总结合，所度过的时候见过的人总结合，同他的经验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是不是有位格的人，是不是有灵魂的人，我现在不知道。但你要知道，神是神，人是人，你不要因为人能够复制人就以为你像上帝。你如果去看那个伟大的科学发明，也就是背后的智慧花多少心血，这样原有的人，原来的人，从神造的生命力传承下来的人，是神的心血的产品。 你不能否定神是超过万有。另外一个问题，本来我要答一个，我是答两个，但有一点相干，所以我就这个回答了。现在科学证明人类有几百万年，圣经记载不过几千年，谁告诉你？谁告诉你圣经说只有几千年？你的牧师讲的，哪一个牧师？抓他过来。那如果问到牧师，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从某某圣经注册讲，哪一本注册？哪一本注册从哪里得到材料的？从某一些十九世纪的一些这个解经家提出来的。哪一个人做前头的？你说源头就是奥什，这个奥什必须从爱尔兰，他说的亚当到耶稣是4004年，耶稣到现在是1900多年，所以呢，亚当到现在是6000年。这个理论在1902年的时候已经被一个叫 J.B. Rabin 的人开始重新估计，变得不可能。到1906年的时候，另外一个英国人叫 John Oakley。写了一本书叫 How Old is Man， 在那本书里面他肯定亚当和耶稣至少是8167年，耶稣到现在是1900多年，所以可能亚当到现在10000多年。这个理论还不一定对，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人类历史差不多在万年里面，那么从所有考古的证实，从所有博物馆里面给我提到的那些文献来看，是相当合理的。所以呢，亚当到现在几百万年，或者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那是一种科学的猜测。而这些科学的猜测是根据一种所谓科学的证实，证实什么？证实一块化。